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九期的门徒课程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我们是第七课。那我们是用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物来一起学习，怎么样可以每一天都继续的来荣耀神，为主发光。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人物是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卑女的主人乃曼，到了以色列那边去请求医治他的大麻风，也就是治好他的神人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是神交代以利亚在走以前，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的哈，直接被神带走来高这个以利沙接续他的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位分。那么今天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原因呢，让我想到以利沙真的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当圣经谈到无可指摘的时候，另外一个方面用一个完全人来形容，从神开始选召呼召人，就像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跟他讲清楚，他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你要做完全人。圣经所提的完全人，不是我们很完美，不，我们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那这个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的心完全可以转向神，我们的心敬畏神，而且呢，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人生来讨神的喜悦。圣经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完全呢，是神自己的工作，他会在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呢，他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好的，我们旧的一些性情，他帮助我们更新，让我们可以来满足他的心意，讨他的喜悦。所以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全心专心的来侍奉，来敬拜他，就是我们的心那个完全敬拜他、归于他的这个心，这个要单纯。那么我们一直提到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像明光照耀。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卑女呢，她的亮点像一个明星一样，虽然她是很卑微的一个被俘虏到异国敌国地方去服侍这个主人的这个将军的，但是呢，她却在这个异邦人的家中，在一个很卑微的位置上，能够彰显他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那一位医治的神。致使这个乃曼将军就宣告天下没有别的神，这个就是为神发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不是我们有多好，或我们有什么样的能耐，这么一个卑女可以让一个将军，异国的将军见到神的荣耀，认识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以利沙，也就是医好乃曼的这个以利沙，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他就跟他讲怎么做，叫他去约旦河洗个七次，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方就被医治了，听了神人这个先知的话。那么我说他的无可指摘、没有瑕疵的特点在哪里呢？在于以利沙，当他知道神要他成为先知来服侍他的时候，他就只有一个心智，专心的他回应神的呼召，而且非常专一的来完成他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性情，有每一个人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家庭背景。他的老师以利亚的话，我们就晓得他是我们在《肩并肩与神同行》里面提过他哈。 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个性，很孤僻，个性很刚烈的一个先知，可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义人的信心。所以圣经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们跟以利亚是同性情的人，可以跟他一样有这种信心，是一个征战性的一个信心。那么来到他的门徒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个性。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个他的这个记事，我们就晓得以利沙是跟以利亚完全不同的个性，他是性情中人。那我们来谈一下他的背景。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出现了以利沙这个人，也就是神要以利亚在他非常沮丧之后呢，叫他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任务，去高以利沙为他的门徒，要接他做先知的这个位分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去找以利沙了。那么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十九节跟二十一节那个地方哈，我来念。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所以这个以利沙他是有地可以耕的，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从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一个有家产、有牛、有田的这样的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呢，有牛有田表示说他是一个有背景，是富裕的一个人家。那么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就表示说神要你成为先知，继续我的位分来服侍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下面就看到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回去做什么呢？他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来服侍他。以前的先知是在神跟人之间来做这种传话的、传神的话的一个角色。那这个先知呢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称为先知门徒，就是先知要带先知，把他的这个使命，把他怎么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能够交给他的门徒，就像以利交给撒母耳一样。那现在呢，等于说呢，当以利沙被选择上要当先知之后呢，他需要跟着以利亚去，而且要服侍他的老师，就是以利亚。那以利沙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可以马上撇下一切回应神的呼召。或许我们现在谈起来先知，感觉这个位置很非常的高尚，就觉得好像很被尊重的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先知书的，我们看到那些先知世上他们是很艰苦的，他们需要只能按着神的意思，不管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回应，他只能说神要他说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以利沙的背景，基本上呢，他所服侍的这些王呢，都是一些不侍奉神的王，一些在神面前做恶事的王，是一个不尊敬神、不敬畏神的王。这样的王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以利沙来讲是很难的，但是他还是很忠心的，就这样接起这个工作。他撇下一切，我们怎么知道他撇下一切呢？他把牛杀了，宰了一对牛，连那个套牛的器具，那有个轭哈，可能那个木头哈，都把它拿来当柴，然后来煮了这个肉给民吃。意思是说，我把我的后路断掉了，我不再有这一个套牛的这个工具，我也没有牛在耕田了，所以呢，我就放下来，马上就起身随着以利亚来服侍他。这个是以利沙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他的这个对于神的呼召呢，他没有任何的迟疑，没有任何的考虑。 就撇下一切。换句话说，他以神呼召他来引以为自己，可能觉得自己非常的有光荣，服侍神是他的光荣。今天我们相信神的人，当我们能有机会服侍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我们的荣幸呢？事实上，我从献身成为传道人到今天这么几十年了哈，我常常觉得当神容许我服侍的时候，是我很大很大的权益。我觉得我哪有那种能力，我哪有那种这样的一个荣幸，可是神却可以这样子来愿意来接纳我对他的这种献身，而且呢还常常的帮助我，教导我，而且让我可以有份于他的这个天国大业的圣功。我是这样看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快的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事实上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最难的是什么呢？是跟别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基督徒一个无可指摘、没有瑕疵的一个特征呢，是什么？是愿意跟人家不一样。我们通常都会喜欢有一群人，或者跟着别人，跟着这个时代走。可是基督徒是一个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成为一个圣洁国度里面的一员，我们要能够跟人家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我们待人的处事的态度也不一样。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难的地方，我们是分别的，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一个马上回应呼召，撇下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先知，他马上就挑起这个先知的角色，很乐意的，很好学的，有一个那种谦卑求知的这样的心呢，愿意在以利亚的手下来受教，成为先知的门徒。二方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一个全神贯注、很专一、很坚决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列王记下的第二章那里记到，当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已经知道神要把他带走了。他既然把他的衣钵传给了这个以利沙，那神也让他知道说神要把他带走。刚才说过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的，直接由神接走的。那这个消息呢，当以利沙知道，当以利沙知道他的老师将要被神接走的时候，这个以利亚说呢，我要去伯特利，你在这边等我。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从他听说神要把以利亚带走的时候，以利沙半步都不能离开他的老师。这个时候老师就如父了，就像儿女跟父亲一样，他认他为父了，不管他往哪里去他就跟着，能学的就学，而且呢有一天呢就多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连结。所以以利沙很珍惜跟老师的这种关系，他很受教。那因为以利沙这么一说呢，那以利亚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吧。结果到了这个伯特利以后呢，他又说我要去别的地方了。结果他还是一样说你等我吧，因为以利亚其实也不晓什么时候神要把他带走。他说不行，我还是一样，我不能离开你，然后就跟着去了。到了这个第二个地方呢，结果呢以利亚又说呢，神要我去哪里，结果这个以利沙说我一定要跟你去，他就是没有办法放过以利亚，就一定要盯着他。所以这里我提到说 以利沙呢，他在学习做一个先知的时候呢，他是全神贯注，很专一的，很坚决的。刚才我们提到他可以放下一切来服侍神，来跟随以利亚。当他一跟随以利亚之后呢，他就没有分心。当他一晓得以利亚已经快要被带走的时候，他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盯着他的老师。这种全神贯注、专一、坚决的这种心呢，是我们服侍神、敬拜神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特质，免得我们分心，免得我们松懈。记得啊，耶稣拣选他的门徒的时候，当他在客西马尼园啊，叫他的学生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结果怎么样？耶稣很感叹，他说呢：“难道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刻吗？”耶稣祷告的这个汗像血一样很痛苦，可是学生都睡着了。这个时候以利沙不是盯着他的老师，让他呢不跟他有寸步的这种啊，让不让他离开就对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的这种特性，他就很专注的要来跟着啊以利亚。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啊，以利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呢他非常专着的、专制的，就是会很诚挚的，他在追求一个东西。他追求什么东西呢？他要追求属于神的东西。如果神像问所罗门这样问你，我让你求一件事，你会求什么呢？那这个时候以利沙他求的，他看到以利亚服侍的能力，他的心里面就只有一个追求，我要好好的服侍神。结果他怎么跟以利亚讲呢？他说呢，当以利亚问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怎么回答？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愿感动你的灵。意思是说，你服侍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神的能力、灵的能力，加倍的来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因为以利亚怎么能够确定，而且他那个要神给他，不是以利亚给他。他说你所求的难得，好，等于说我也不确定，但是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等于说以利沙啊，你求的我没有办法确定一定会得着，一定能给你。或许再加一个问题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求一点别的吧，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先知门徒的一个权益哈，就是以利亚说我要走以前你求一件事，因为先知是有权柄的，他可以答应他，然后神可以借他的权柄来给他。可是以利沙很坚决的，他说我要你的灵双倍的来感动我。可以见这个以利沙就只有一个追求，那就是要服侍神的能力。他不为自己的才能寻求，他也不是寻求他以后的这个安身的安全感哈，或者是他的各方面的需要，他要的就是他服侍的能力。等于说我的生命里面就只有服侍神了。刚才我谈到他很专精的、很专注的在盯着以利亚不放过他、不离开他，里面有一句话我忘了跟大家提哈，里面有一句话提到说我不离开你，好，我绝对不离开我的师父。然后有人就问他说，哎呀，难道你不知道神要把你的师父带走吗？他就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现在不要跟我谈话。等于说他盯着他的老师，他去哪里他就跟去哪里，他眼睛不放过他的老师，不放左右，就一直盯着他。好，刚才我忘记讲这个，所以我说他真的是都 比跟孩子跟对父母亲的这样的一种依赖哈、啊、更依赖的哈、啊、更专精的。有时候孩子还会跑出去好玩，还会走开，还会走丢，他不是盯着老师。当别人想跟他说，他不分心，说你们不要做声，不要跟我讲，我要盯着我的老师，没有时间跟你讲话。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的这个很坚决的，很专注的啊，包括他说决定要当先知，他就真的是放掉一切，真的就当起先知。然后呢，当他跟着老师学，就是什么都想学，而且他要的是老师最好的一个能力，就是神的灵的感动。因为他看到啊，这个老师呢，这个伊利亚呢，他为神做了很大的功，他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看到这个伊利亚他服侍的时候呢，很有能力。所以啊，虽然伊利亚经历了那个啊沮丧，经历了很多他个性上面的一些软弱，可是伊丽莎他宁可辛苦，但是他要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啊这些经节里面呢，啊列王记上到列王记下这个篇章里面呢，看到伊丽莎其实是行很多神迹的一个先知。他行过的神迹包括把一个啊很恶劣的不能喝的水把它治好了。他的能力，这种感动他的这个能力呢，双倍的能力呢，让他呢帮一个妇女，一个寡妇，他没有钱还债，那他就帮这个寡妇呢叫他去借很多油瓶，然后他行了一个神迹，让他的油瓶里面瓶瓶都装满了油，然后装满了油之后让他去卖，卖的钱来还他的债主。他是其实他是一个很性情中人哈、啊，他就是一个很有怜悯心的人。然后他也行过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妇人很恩待他，对待他很好，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妇人有个缺乏，就是没有孩子，就伊丽莎呢就帮助他，让他在年纪大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孩子。当然这个是神的能力哈、啊。那么有孩子之后呢，没有想到有一天孩子死了，结果伊丽莎使这个儿子复活。当这个妇人的儿子复活之后呢，后来遇到饥荒，好，有时候我们服侍一个人也就过了，但是因为遇到饥荒呢，伊丽莎知道，事先知道说这会有饥荒，所以他就盯他说，你赶快搬到啊哪里去，好，非利士人那边去，不然的话你跟孩子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呢还帮他安顿。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一方面看到他很有能力，一方面看他实在是一个很能怜悯人的人，很照顾人的人啊。那我们就知道像他对那个乃曼，上次我们提到乃曼是他的敌人，可是他不在意医治他，不管乃曼怎么样啊，他呢就是一样的不会说好像耍大牌说哈，因为当然乃曼也是很骄傲，可是他也可以说我是神人啊，你是我的敌国，但是呢他一样的让乃曼得到医治。他甚至有一次呢，在这个另外一个王的时候呢，他也医治了那个王。那么这个王呢，他的名字呢叫做对不起哈，亚兰王哈，这个便哈达哈，便哈达也是亚兰王，也是就是那上次乃曼的那个王哈，便哈达哈。好，那么事情我也特别讲一下，就在列王记下的第八章哈。那因为这个伊丽莎让这个妇人的儿子本来死了又复活了，这个事情呢传到这个亚兰王那边去。等于说他曾经医治过乃曼将军，现在又传到说，因为这个妇人后来就到他那边，到外地去宿居了哈，因为要逃这个饥荒哈。那这个事情呢就使得这样的事情就传到别人家的耳中去了。那么以至于呢，当这个亚兰王患病的时候，那他的一个太监就来找这个伊丽莎，就要帮请他，等于说要请他哈，要帮这个国王呢 便哈达来治病，所以他就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的主人病会好吗？这个来问他的这个人叫做哈薛哈，他说呢你会告诉我这个王的病会不会好呢？结果伊丽莎义不容辞的就回答他，他知道因为耶和华指示的他他说呢，你回去告诉你的王说这个病必能好，但是又加了一句，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他说的是实话，先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要说实话。他一方面对这个敌方的这样的一个探问，他可以坦然的告诉他你的王病会好，但是他却要死，这是真的，后来就发生了。但是突然间呢，在这里呢，这个列王记下第八章这里十二节突然间说神人定睛看着哈薛，就是这个帮亚兰王问的这个哈薛，然后他就哭了。为什么会哭呢？哈薛也很奇怪，他就说我主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先知，耶和华已经让他先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虽然你的王会死，可是你会变成那个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腹他们的孕妇，很惨哈。一方面以色列人他们做了得罪神的事情，神容许敌人来教训他们，来处罚他们。但是我讲到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到一方面你看到伊丽莎的那个专注，那种折善固执，那个专一的心，坚决的心。可是我们看到伊丽莎他有跟伊利亚很不同的个性，他会非常怜悯人，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义不容辞的会用他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伊丽莎是以行神迹很有名的哈，他就大家心目中知道说伊丽莎他行了很多神迹，所以呢，甚至到他死的时候呢，他的有人把这个尸体丢在他的这个坟墓上的时候，都会活起来哈。所以当他说我要伊利亚的两倍的这个灵的感动的时候，神就是给他了。当神给的，他不收回。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是一个因为服侍神而得着能力，而且用这个能力来服侍人的人，一个很悲悯的心来服侍这些需要他服侍的人。有一次呢这个伊丽莎他因为呢他的原因，使这个以色列国呢好几次都能够逃过这个劫难，就是可以逃过这些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剿灭。后来这个敌人就知道说原来是这个以利沙，如果没有以利沙可能他们早就把以色列灭掉了，所以就要去找这个以利沙，要杀掉以利沙。以利沙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结果呢这个对方呢敌方呢带了一大队人马来围住他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把他杀死。一大早的时候，他的这个仆人，就是在先知门徒里面这个里面的一个仆人，就跑进来报告说糟了糟了，完了，我们被层层包围了，先知啊老师我们完了。结果这个老师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呢？他就为这个仆人祷告，一方面他先安慰他，他说不要惧怕，比我们同在的比他们的人数还要多，跟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是伊丽莎的信心，他不被环境的这个重围那个危险的这个包围呢，不被他吓着了。当这个仆人进来说糟了，我的主人啊，我们怎么办啊，死定了。伊丽莎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伊丽莎他服侍神的时候，他的眼睛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且他非常的珍惜神给他的能力。他的能力不是用来折服人， 他的能力是用来服侍神，所以他那个能够看到神的给他的意象，那个是非常清楚的。当这个仆人看到的是敌人的重围的时候，以利沙看到的是天上保护他们的天军跟天兵，所以以利沙就为这个仆人祷告，他没有马上先为大家的安全祷告，他说，他跟神说，神啊，打开我仆人的眼睛。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这么一祷告呢，这个仆人的眼睛一打开，就看到天兵天军就在那里啊，就在那里保护他们。然后呢，他就祷告这些敌军呢，让他们眼睛昏花，结果就走错路就走掉了。你看他多么的有那种怜悯的心哈。当这一群人走掉的时候，以色列的王来问他说，让我们杀掉他们好不好？他说不行，即使是你用刀枪把他们战败的人，你都不能这样杀他们，而且还要给他们吃。最后呢，还给他们预备东西，给这些本来要来啊抄他要来杀他的这一群人呢，因为他们也是奉命而来，让他们吃饱了再回家。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其实以利沙的个性他本身是很悲悯的，是很有怜悯人的心的，可是他对神的这个服侍呢却非常的坚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一点都不吝啬的把他的能力分享给这些需要的人，生病的人，悲哀的人，缺乏的人，他很愿意服侍他们。可当他到服侍神的时候，他只讲真话，只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呢，他是一个因为有信心而能够见天象，等于说天给他的意象他是看得见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会被蒙蔽，会被什么蒙蔽呢？会被环境蒙蔽，会被这个魔鬼恶势力蒙蔽，欺骗我们。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心软弱，我们信不过神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天上的神的荣光，看不到神的大能，我们只有看到难处。以利沙他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专注，他对神是信得过的，所以他的信心不但让他行了很多神迹，虽然那些神迹其实不怎么样哈，就说等于是都是行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但是都是有神的能力在里面的一些神迹。这个时候他能够看到天上神的大能的保护，这个是更大的神迹，以至于能够帮助这个仆人建立他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我相信这次以后那个仆人也能够学习的更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每一天的这些行为哈，他在服侍的行为，这些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人那个人，这件事那件事情哈，都是难处都来找他，他也都去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无形中呢，他是在造就他的门徒，先知门徒，在造就他的仆人，造就他们的信心。他的特质，他这个人的所事，他是这样的人，是一个能够撇下专心的服侍神，能够很专注的来学习受教，能够非常信得过神，信任神的这个能力，来只求要神的能力。等于说呢，我要神过于一切，我要服侍神，而且我要有神给我的能力来服侍他过于一切。所以他的生命等于说，我就是只有神，而且呢有神就够了。到最后一件事情我要提一下，就是这个以利沙到最后他已经快要死的时候，已经很孱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王呢看到他这样子，因为不管怎么样，先知是王所依赖的，他们对神可能没有信心，就像扫罗一样，扫罗王一样哈，他跟神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神要什么。但是他对于撒母耳那个时候这个先知呢的角色呢，看他像他父亲一样，他是依赖他的，因为先知是高王的一个角色，他是在这个先知之下代表 神来膏抹他的。所以当这个以利沙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在他下面这个王呢也很着急，所以他就来找他。他们基本上称这个先知称为父哈。那在这里呢提到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意思是说你就是我们的战车，你就是我们的马兵，我是靠你啊。他们不靠神，是靠先知啊。不过这个先知真的是啊，很值得靠的啊一个先知。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以利沙已经病得快死了，你知道吗？他举起他的手，可能最后的一口气，把手按在这个王的手上，跟他说：“你拿着弓。”然后这个啊王呢就拿起弓，哈。然后按在他的手上，然后跟他说：“你拿着剑，然后拍打那个剑。”意思是说，我现在给你的这个动作是有神的感动，而且我是可以把这个能力，即使我不在了，我要把这个福气赐给你。这是以利沙的一个意思。好，他知道说我这样做是一个代表，说啊，你是可以得到我的一个啊保证的，你可以赢，你打仗可以赢，没有关系。我死了没有关系，你尽管去打，你可以得胜。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就在这个节骨眼已经很孱弱了，最后一口气了，他还是举起他的手按在王的手上面，那是一个好像一个按手一样，然后呢叫他该怎么做。所以我说以利沙是一个鞠躬尽瘁，就是他是一个到死了，死而后已，到已经快最后了，还是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来做完他的服事。或许你说，当然他是一个先知，那我们不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吗？神看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期待，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觉得神没有要我们做一个伟大的人，但是神要我们能够表达出我们所信的神的荣耀，让别人看到独一的真神是怎么样的神，也因为这样子让别人也因为借着我们可以归向神，使他们归义，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上面讲的，那但以理提到说呢，我们呢智慧人发光，就是可以使人归义。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样的一个先知的生涯，他的这种特质，他的执着，他的专注，他的这种坚定，他的一心一意，还有他那个好学谦卑受教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能服侍的就服侍，值得我们学习。那我说过，再回到我前面所讲的，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没有瑕疵的人。这个没有瑕疵不是他很完美，这个没有瑕疵意思是说呢，他靠着神得以完全，对神的信心没有瑕疵，对人的爱学着神去爱人也没有瑕疵。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岗位，在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派定给我们的这个使命上面呢，可以去完成，而且是靠着神。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挑战，如果神问你你要什么的话，你会要什么呢？我希望你能够像以利沙一样求那最好的，不要把眼睛盯在那些次好的上面，拿到最好的，信得过神可以给你最好的，然后把这个最好的来表达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来荣耀神。愿神赐福每位。